一个孩子可以为您的家带来许许多多的欢乐，一个孩子也可以为您的家带来无尽的烦恼。既然圣经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承受这份产业容易吗？
不许吵架，
我要打电动。
别烦我，我正在赶工。
快点做功课，
我不来。
试试看，我揍你。
那
是谁干的？
人说天下父母心，我说亲子心连心。肖佳丽要跟天下父母同舟共济，同心相连。
乖，再吃一口饭。
嗯，我不要。
亲子心连心。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电台为您预备的亲子心连心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在这儿向您问安，也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希望您喜欢。在这儿先跟您介绍一下，首先呢，我邀请大家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一起阅读圣经的话语。也许呢，基督徒的朋友呢，对灵修这两个字呢，都很清楚啊。灵修，读经、祷告和上帝建立关系。但是，对于我们基督教的文化没有太了解的听众朋友呢，常常听我们说灵修，灵修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借着读圣经，借着祷告，我们每天和上帝有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知道好朋友的话，我们常常愿意聊天，一起分享内心世界，是不是？那么呢，翻开圣经，阅读上帝的话语，就是明白他的心意，了解他借着圣经给我们的鞭策，给我们的鼓舞。那么，翻开圣经，阅读他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层面呢，会更丰盛。那么呢，我们的心灵的世界呢，也可以得着滋养，得着培育。所以每天读经祷告是不可以少的，无论是基督徒也好，是非基督徒也好，你试一试翻开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里面有很多的福气，也有很多的知识。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还会有孩子从生活中学到了什么这样的一个栏目。意思就是说，我们为孩子预备了一个怎么样的生活环境，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氛围呢？其实都会影响着孩子的性格的形成和他整个人生的发展的。今天呢，我们也要会和大家呢谈到的就是，孩子如果是生活在认可中呢，他将会有生活的目标。好，现在就让我们一块儿阅读圣经的话语，从中得着启示和力量。朋友们，现在请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以赛亚书28章21节。以赛亚书28章21节说，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比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苦的收获这本书里边呢，讲到密西根一名谷物公司的职员，将一种致命的毒物当作维他命掺和在他的谷子里面了。这些有毒的谷物污染了许多农场中的牛、鸡、猪。 农夫们毫无选择，只能隔离受污染的动物，甚至宰杀它们，烧毁尸体以防止污染扩大。他们知道，如果不除灭这些牲畜，就会危及整个密西根的畜牧业。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上帝说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但是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中有一些人，上帝也没有办法拯救，因为这些人选择罪恶，不选择公义，选择叛逆，不选择顺从，选择自我中心，不选择用爱心服务他人。如果是上帝冒险将他们带到天国，他们就会再一次使天国污染罪的病毒。如果是上帝不采取行动根除罪恶，罪的恶毒影响呢，也就会最终毁灭整个宇宙。上帝赐下恩典，赦免我们过去的罪，并赐下能力，使我们能够度基督徒的生活。他的恩典在我们失败的时候赦免我们，并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不会重蹈覆辙。从最终的分析说，上帝必须采取行动，他必须除去宇宙中的罪。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一位圣洁的上帝最终必须消灭罪恶，罪与罪人必须被消灭。今天上帝他给我们时间，也给我们选择的机会，借着他圣灵如火的灵格消灭我们里面的罪，或是在他不久回来的时候，在他烈火的灵格中与罪一同被消灭。罪人被毁灭的时候，慈爱的上帝他也会哭泣。恶者被毁灭乃是一个不平常的奇异的作为，但是宇宙若要有永远的安全，这个行动却不能避免。你是否今天要让耶稣在你心中完成圣洁的工作？你是否要让他灵格的火洁净你的内心呢？
耶稣，你是
如果孩子生活在认可中，他们将拥有目标。爸爸妈妈们，朋友们，您知道吗？认可的意思就是再次了解，就是去重新的观察。孩子成长和变化的速度惊人，好像一眨眼，他们从蹒跚的学步就跨入了青春期，孩子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长大。有的时候呢，我们却忽视了他们的成长的步伐。因此啊，我们常常需要努力去重新的了解他们，重新用不同的眼光来观察他们。哪一些孩子呢，他很容易看出他们付出的努力和得到的成果之间的关系。从年幼的时候起，孩子们就知道，在弹钢琴，在做运动，打棒球，或者是其他有趣的活动方面，他们练习的越勤奋，技术呢就越高超。但是对其他一些孩子来说呢，其中的关联就不那么明显了。他们会真心实意地问那些他们崇拜的成功人士，你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好像还不大知道自己日积月累的努力会有结果。对这些孩子们来说呢，成功就是一种神话。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应该让孩子们发现，所有的行动中啊，都有因果的关系。这样呢，他们才不会借助于神力来达到目标，或者是获得成功。伊丽莎白和克拉拉都12岁了，他们去参加一个曲棍球的夏令营，都知道自己将在田野中度过2个星期的时间。克拉拉在1个月前呢，他就开始准备了。他锻炼自己的耐力，最后他每天早上都能够跑3英里。而伊丽莎白呢，他则宣布一进入夏令营，自己就会适应那种紧张的训练计划。 但是伊丽莎白的妈妈呢，她担心孩子进入营地之后呢，会受到打击。但是呢，她也了解女儿不喜欢别人告诉她该怎么办。于是啊，这个妈妈很聪明，她决定用几个问题来提醒女儿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妈妈问她说，你们每天会打多长时间的球啊？还有，夏令营有没有建议该怎么准备一下呢？这位妈妈真的很聪明，对不对？她绝对不会说，你该开始训练了。妈妈不会表现出比女儿懂得更多的样子，她只是让女儿自己提前做好打算。妈妈的介入很及时，但是呢，我觉得她做的最好的一点是，这位妈妈真的很含蓄，她让女儿觉得自己的确该开始训练了。那所以我们说，让孩子们了解，练习，练习，还要练习，让他们知道行动和练习是有着很大的关系，而练习和最后达到目标取得成果呢，也有着很大的关系。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做父母的要适时的要给予援助，但是在这个援助的过程中，你不可以随便的否定孩子们的思路，也不可以说你真笨，怎么连这些事情都想不通呢？千万要记得，孩子要生活在认可中，他才会拥有目标。那当孩子们第一次懂得金钱的价值，往往是在得到零花钱的时候，对不对？他们开始知道啊，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价值，原来需要钱的数目也不一样，以及他们也知道该怎么样养成存钱的习惯了。如果啊，我们敢放手让孩子管理自己的零花钱，他们就知道，如果这个星期不买糖果，以后就可以买一些真正有意思的东西，譬如他们希望得到的滑冰鞋或者是自行车什么的。那这是孩子显示独立精神的一个机会，他们还可以行使做决定的权利。如果他们真心想要某一件玩具或者是某一个软件，即使爸爸妈妈不同意买，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如果孩子拥有自己的零花钱，他们的说话的分量会增加，因为和爸爸妈妈花钱方式不同而带来的争执呢，也就会减少了。那我们说零花钱到底代表什么呢？很多时候啊，爸爸妈妈不能够认可孩子管理自己零花钱的方式，甚至说爸爸妈妈不愿意认可孩子们花这些零花钱的这种方式或者是途径。这个时候啊，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了。既然我们把零花钱给了孩子，我们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当然希望他会掌控他的花钱的方式，对不对？怎么样管理金钱是我们希望他学习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呢，就要借着认可这个方法来教育孩子了。你不能够乱批评啊，要先认可他，因为孩子们花钱总有他的一些个动机，对不对？我们要先听一听，到底他为什么要这样花钱呢？所以说零花钱代表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有的家庭里面呢，孩子们通过完成一定的家务活来赚取零花钱，而在另外一些家庭里边呢，零花钱和家务活是根本没有联系的，孩子可以完成一些额外的任务来得到零花钱。那我自己的意见是呢，不要把零花钱作为家务活的报酬。家务活是每个家庭每天都必须干的，譬如收拾餐桌、扔垃圾，或者是带小狗散步等等。我们应该让孩子知道，作为家庭的一员，他们应该为这个家做出他们的贡献。那零花钱呢，应该被认为是分享家庭收入，这样孩子呢，才能够知道自己也是家庭中的一个重要的成员了。有一个12岁的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呢叫小东，他存了好几个月的钱了，他想在春天的时候啊，买一个滑板， 可是呢，爸爸妈妈认为滑板不是必要的，因此呢，就告诉小东应该用他自己的零花钱去买。小东虽然不情愿，但是呢，他也接受了爸爸妈妈的这个观点，滑板只是他想要的，而不是必须的。四月到来的时候，小东离目标还差12块钱，于是呢，这个孩子开始变得情绪低落了。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介入了他的这个行为里面了。爸爸问，这个冬天你能存钱已经很厉害了，干嘛不想办法把剩下的钱挣来呢？哦，可是干园艺活还早了点啊，花园的院子里面的草还没有长出来嘛。小东没精打采的回答，可是爸爸又指出了另外一条路，现在可以洗车啊，把一冬天的脏东西都洗掉。哇，这一下子小东可高兴极了。好，我准备好了。于是小东开始在小社区里面呢，开始散发广告，得到了5-6个洗车的活，甚至还雇了自己的弟弟来帮忙。那我们说在这件事上，爸爸很有智慧，是不是？他帮助小东向着买滑板的目标努力，让小东了解到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还帮他找到继续完成目标的方法。那么通过这次经历，小东学会了存钱和赚钱，更重要的是呢，他还学会了不要放弃目标，真的要坚持到底，多走一步，直到达到目标。所以说，我们帮着孩子向目标迈进，需要动一些脑筋。我们真的不可以随便的批评孩子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作为，我们要认可他。认可的意思就是要重新的了解。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每一对父母都希望孩子对梦想和目标抱着乐观自信的态度。我们也知道未来必定会有让人沮丧的时刻，但是通过鼓励孩子勇敢地面对挫折，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坚持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们都有机会去认可我们的孩子，去鼓励他们变得乐观和自信。小孩子一生下来呢，他们最先接触到的呢，就是爸爸妈妈，对不对？以家庭为他的第一号的生活环境。也就是说，每一个婴儿在婴儿的生命里面，家庭是他的第一个世界。那么小孩子的生长过程呢，将从家庭教育的依赖性作为他人生教育的起步，进而呢，学校教育的同伴的依靠性呢，到社会教育的独立性。如果人生教育的第一步很稳健，那么他就很自然的会走向第二步，直到他能够行走在人生的旅途上。爸爸妈妈们， 我们知道做父母并不容易，要做一个尽职的父母，更需要有良好的训练学习。那好的父母真的不是天生的，学校的老师需要有学问，何况我们做家庭教师的父母更需要有相当的学位。所以心理学家一致认为，只有跟孩子一起长大的爸爸妈妈才有资格教导和训练孩子成长，其他的人在效果上都不如亲生的爸爸妈妈来得有效。所以爸爸妈妈在家庭教育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良好的家庭是由负责任的爸爸妈妈所共同努力建造的。所以爸爸妈妈们，我们要加油啊，因为我们的担子不轻，但是我们有后盾，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把孩子交给我们的同时呢，他也赐给我们相对的有力量去照应我们的孩子。但是耶稣基督也给我们一个要求，就是也要我们和孩子一样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才可以。因为做父母的我们只是管家，有一天我们要交账的，要向上帝交账，看看我们怎么样管理他赐给我们的产业才行。好，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也特别的欢迎听众朋友写信给我，来信的时候告诉我们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感想。那我也有耶稣与你这个小册子要送给您的，耶稣与你。来信的时候请您写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写给肖佳丽收就可以了。我电子信箱呢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好，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和支持，下一次再见。